继钱穆斋书，名柳如是，古来才子家父，儿女英雄，欲何甚奇，始终不易。如司马相如之与文君，如鸿福之归李靖，心切慕之，自卑沦落，堕入贫康。每当花尘月稀，又酒笙歌之时，亦不显少年郎君。风流学士，筹谋缱绻，无尽无休。但是事过情移，便如梦幻泡影，故绝味同嚼蜡，情似春蚕。年复一年，因服饰之奢靡，食用之耗费，入不敷出，渐渐债富不资，交友淡薄，故又觉一身躯壳以外都是为累，几乎欲把八千烦恼丝割去，以一焚长斋是佛。好的，以上是原文部分，我先说说我这段吧。今天讲个才子佳人的佳话，所以啊，他自己还把自己的和钱穆瞻这个感情啊做了挺多的比喻，像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呀，红拂女去投奔李靖呀，包括后面的赵云和这个苏轼，基本上就是把他能想到的这个艳羡的神仙眷侣都写了。而且啊，他觉得从自古以来，咱们说才子佳人嘛，基本上他们这种相遇或者是相识最后结合这种感情始终不变，这个都是一个佳话。但是他又说到自己身世，说我羡慕这种人，但是我呢，我是不得已堕落了风尘，进入了青楼，所以当我每当看早上的晨花和晚上的落月的时候，在歌舞间给大家祝酒献歌，就很多的这样的少年郎呀，风流学士啊，都围绕着我。但是呢，事过境迁呢，这些都是像梦幻泡影一样，经历多了呢，其实就跟嚼蜡似的，开始是觉得新鲜，现在就觉得这个情趣全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这样的一个应酬经历，就使他一方面呢是需要置办很多的服饰啊、食用啊，这个都是很高档的，所以他的这个财产呢是入不敷出，负债累累。相对来讲，对他来说，其实这种社交场合是个经济负担，但又觉得从精神层面上呢，又找不到知己，就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躯壳，大家图他的是这个美丽的外表，所以这个也是心灰意冷啊，觉得人间也是不过如此，人间不值得，所以觉得想削发为尼，一心这个是吃斋是佛，就常伴古灯，说了自己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也是对他可能和之后说啊，我遇到你之后，我这个想法改变了，你对我人生的影响做了这么一个铺垫，这么一小段前面的。今天我前面说了，这个是波伏娃逝世36周年，为什么要提波伏娃呢？大家肯定想，大梦今天估计会讲女权主义吧，讲讲存在主义，讲讲女权，讲讲这个人文的启蒙，对吧？实话实说，我前面也说了，他和这个萨特的伴侣关系只是他人生传奇的一个小部分，他的横切面纵切面太多了，你要只是把他定义成这样的一个当时很前卫的伴侣关系的话，我觉得小看了波伏娃。今天因为要讲到女性嘛，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好的角度，大家肯定都没听过，这也是我之前看到一个小说之后发现的，太巧妙了，而且它能和中国的这个国情历史也能结合在一起，所以今天也算是大梦的独家分享吧。我要说说啊，这个女生之间的这种包含着爱意的友情。这个小说先说啊，这个小说是波伏娃在1954年写的，叫《形影不离》。这个字面大家就能想象，就想到两个女孩，对吧？从小长大，彼此互相帮助，形影不离，分享一切。他讲的就是他人生中第一段友情。这个小女孩是谁呢？是她当时在教会认识的一个同学，9岁的时候，两个小孩特别投机，想想9岁的两个小女孩，然后无话不说。这个小女孩叫渣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渣渣。然后波伏娃 后来啊，就写了很多的作品中都有这个女孩的身影。为什么呢？这个渣渣也确实，首先他是非常风趣幽默的，喜欢开玩笑，而且是非常率真大胆的，做了很多破格的事情。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非常保守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环境，他竟然能特立独行。他这种品质啊，也吸引了有相同气质的波伏娃，所以两个人啊，就基本上像他这个书名似的，形影不离，而且是那种互相既能促进。比如说在功课上面，对吧？我们可以是一个竞争关系，然后又在私下又是一个非常好的闺蜜关系，就是这样非常非常亲密的，甚至无话不说，能够比男女之情还要长远的这么一个友谊，其实只持续到渣渣在22岁的时候，非常一个意外去世了。渣渣的死其实对波伏娃的这个打击，或者对他之后的这个对待两性关系，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可以看到，就是波伏娃除了我说的这本书叫《形影不离》，他在后面的很多的作品中，甚至都提到了渣渣，或者是有这么一个女性形象。包括他自己写《往事录》的时候，有一大个篇幅都在写这段友谊。他为什么把渣渣作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化的女朋友的最完美的这样一个典范呢？甚至大家想，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女性朋友，无话不说，是一个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大家想想那个年代啊，这个其实和相对就是在中国古代的女生之间的友谊也很像，因为在这个渣渣活的这个时代里面，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很低的，就是相夫教子。当然了，即使是有一定的自由度，但是也得不到社会认可和尊重。所以啊，波伏娃，我认为他送给现代女生的一个最大的礼物，就是他让我们理解和明白了，不能让自己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这个人不管是谁，是我们的丈夫，是我们的父亲，或者我们的孩子，这是我想在这里推荐的这本书。但是说到这个女生之间的友谊，刚才我们说了渣渣和波伏娃，但是不是说只有西方有，中国没有？中国其实还有更牢不可破的，甚至它都能提升成为咱们说非遗，联合国非文化物质遗产。说到这个呢，就要说到两个字，叫老同。哎，这个老师的老，同学的同，这个老同大家不要想歪了，不要想到另外一个同，它指的是啊，同年同月同日生，甚至就是同年生吧，就是也不一定同年同月同日，这个太难找了，在这么一个湖南湘南的这么地界，然后他们有这么一个风俗习惯，把这个长得呀、相貌啊、脾气秉性啊都很相似的女孩子，出生的时候就让他们结交成姐妹，就是异父异母的异性姐妹，让他们一起能够互相的这样照顾，彼此能推心置腹，一起长大。所以老同是指就是当地这个风俗。出生以后，然后有这么一个相知的、知心的同性的姐妹。说到这个老同，其实大家能想到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拍的不是很成功，但是这个部电影的八卦可能比这部电影本身内容还要，大家还会感兴趣，叫《雪花与蜜扇》。当时是炒作的时候就真炒作成女同性恋了，那是百合之情。但是实际上，它讲的是义结金兰，就两个女生互相扶持，然后通过写女生自己才能懂得这样女书的文字去交流。大家想想，在这样一个男性沙文世界、男性发声主导的一个社会上，女生有自己的这样的声音在，而且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交流，它其实这应该是电影的核心，但是没拍好。然后说到我刚才说的这个女书，就是女人写的书嘛，女人书写的东西，女书。它是我说的这个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种女性专用文字，很厉害吧？在中国，但它不是整个中国都推广了。具体在哪儿呢？我说一下，它叫在三省三县的地界儿。这三省是哪三省呢？湖南、广东、广西。三县呢是江永、道县、江华。江华是一个瑶族自治区啊，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其实是汉风瑶俗的这么一个混合产物。而且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也是交融，很有意思。这个女书啊，它确实是和汉字很像，我觉得应该是汉字的一种变异形式吧。但是它是表音不表意，其实它是拼音。 主要是当地的这个官话，你要把它读出来你才知道他说什么。而且他那个字体你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纤细非常秀丽的女生、嗯、长得就像你要写多少的多，就是那种它是有点长方形长菱形，很多弧线和斜线，然后不是说规规矩矩方方正正的。这个女书啊，最早能找到实物的是南京发现的一枚太平天国铜币，这个挺有意思啊，太平天国运动竟然还上面有自己的铜币，也就是说这个女书不光是在纸绢上啊扇面上啊手帕上啊，竟然印在了铜币上，能当钱花了，能买东西了，有购买力了，上面就写了八个字，天下妇女姊妹一家。哎呀，这个已经很厉害了，大家想想，太平天国天下妇女姊妹一家已经把这个性别平等关系通过这个钱币上的这八个字反映出来了。就是其实太平天国当时在这个道县的江永扩军很多，有很多女兵跟着女营打到南京了，大家推测、啊、这个从这个跟随打到南京之后成为了这个朝廷的女官，成为女官以后他们就会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属性带到朝政里面，然后刻成了钱币，也是当时这个一个小的这个对男尊女卑的制度的一种文化反抗吧，虽然没有持续也没有延续，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这么星光彗星一闪星光所在。那说这个女书啊，她是一般是写什么东西呢？她两方面吧，一个是写自传啊，我这辈子相夫教子，但是我也有自己的故事，另外呢就是给自己结拜这个老童写信。然后她其实写的不是说咱们今天念的这封信，其实能写的就是手帕上的扇面上的东西字体比较精简，所以他作诗比较多，都是诗歌，大多是七言呢，少也有一些五言诗歌，讲的可能就是自己的故事啊，甚至啊他们还会写一些民歌能唱出来，还有就是改编一些古诗，翻译一些当时的这些民歌。我觉得这个很可爱呀、啊、大家想想，你的闺蜜假设狼面突然给我赠了一个手帕，上面绣着他自己的这个解码文字，除了我们两个之外，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别人是看不懂的，然后我就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他现在有什么困难或者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第一时间想和我分享的这种情致，即使是就是两个人不在一个时区不在一个国家，他是剪不断的，这个是情比金坚啊。这种女书它不是一个书写方式，我认为啊它真的就是给女生给女性在那个时代下有一种话语权。而且就是有人翻译了一个女书的文字，我读一下吧，他说男人有男字，男人有男字，男是男生写的这个汉字，就是汉字是男人的字，男书男文，他们是君子，我们有女字女书女文，我们是君子女。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字太棒了，君子女，君子也可以是女生，也可以是像我们这样的，对吧？我们不能说自己就是儒生，但是我们也是君子。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在那个时代。我当时没有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的一个非常浅显的印象就是，那个古代提起来女人的形象大概就是一种任劳任怨，甚至任人摆布，对吧？你要命运不好点的就是被迫被逼围娼卖到青楼，你要好一点的话你可能出来一个梁红玉，出来一个李师师或者一个赛金花，那个都是时代下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角色，但是大多数可能就是缠着这个三寸金莲关在这个闺房里面，或者是待字闺中，对吧？就想嫁一个好人家，每天的任务就是要不相夫教子，要不就是等着他们家男人回来，像大红灯笼高高挂那种感觉。但是我读到这段历史，我发现其实女生的女性的声音在历史长河中，在这样一个中国长期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她的声音是被听到了，并没有被完全湮灭掉。她虽然不是主流，但也不是完全沉默的。她们可能是慈母，是妻妾，是女儿，但是也可以做自己。但是说到了这个做自己，其实还要说说这个和柳如是非常接近的这么一个时代的才女的价值观。因为柳如是她本身就是一个才女嘛，虽然在青楼其实也是这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但是实际啊，到了这个明末清初形成，在江南形成的这么一个才女群体，是最最开始啊，要讲一个爱情故事，对，就讲一个当年的琼瑶版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叫《牡丹亭》。故事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杜丽娘非常美丽的一个少女，她怀春啊，就是在花园里面做了一个春梦，春梦中梦到什么呢？梦到自己喜欢上了一个书生叫柳梦梅，醒来之后找不到这个人，然后就得相思病死了。死了之后呢，她是画了一幅自画像，阴差阳错呢，这个真有这么个人叫柳梦梅，看到这个自画像，然后让她这个还魂复活了，两个人终成眷属。就是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非常梦幻的这么一个故事。现在讲就是特别琼瑶和狗血啊。但是啊，在江南的女子这个文学圈里面，这个《牡丹亭》了得呀，就成了那个时候最美好的爱情典范，就已经痴迷的，就是这帮人传抄啊，就是校对呀、交流啊，这个《牡丹亭》。想想一帮就是二十来岁的女孩读了点文字，然后把这个《牡丹亭》奉为自己的爱情宝典，然后希望像杜丽娘那样去生去死，为爱非常执着。但是这个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呢？我要再说三个才女，这个三个才女成就了《牡丹亭》，也成就了整个江南才女的价值观。这个故事要从一个年轻的女孩叫陈彤说起。她呢是当时这个时代，也就是脑残粉吧，就是对这个《牡丹亭》基本上是倒背如流，而且她这个表达这个对《牡丹亭》的喜爱呢，是在书的边上写下自己的读书心得，就有点像咱们现在说在书边写个批语啊什么的。写完之后呢，她在新婚前夕不幸就去世了，她的东西呢连带着这本读书笔记就一起送到了他的未婚夫家，他的未婚夫啊叫吴仁，也是当时的这么一个诗人才子，很厉害。然后这个吴仁啊，当时就是拿到这个东西呢，没有烧毁，而且给他保留了。之后又另娶了一位才子，叫谭泽。谭泽啊，也是个《牡丹亭》的脑残粉，比他还狂热。他看到了这个陈彤的遗稿呢，就是说，哎呀，这个姐姐写的真好，爱不释手。然后就在陈彤的这个评语旁边呢，写上了自己的批注。这样一来就厉害了，这个是两个女生同时点评《牡丹亭》。当时这个文学圈啊，这种通俗文物是有一种特别的文本，就是你书和点评是同时可以印刷，然后公开流传的。这一来不要紧，整个杭州的文学圈就炸了，说天哪，这个两个才女这种交流啊，这个对吧，虽然是格式交流，但是他们这个心灵感应，这种共情能力好强啊。非常不巧的是呢，这个谭泽啊，这个结婚三年之后也去世了，就等于说这个《牡丹亭》成就了两个人的一个生死友谊，但是也没有持续下去。这个吴仁呢，在之后又结了第三次婚，又娶了一个才女，才女收割机啊，叫钱毅。第三个老婆这个钱毅呢，比前面两个姐姐还爱《牡丹亭》。后来他爱到什么程度呢？他就是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嫁妆啊、首饰啊，一定要把自己的点评也加进去。三个人，三个女生点评《牡丹亭》同时出版，这个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女性文学批判著作，叫《吴吴山三赋和平牡丹亭还魂记》，大家可以查一下，很厉害。想想三个女生通过一本书成就了自己的文学交流，也是把当时的这个江南的这个女性文学圈这种自我意识开始表达自己的情感，然后去和其他的女性的文学爱好者去形成了这么一个交流圈子，不再单单只是相夫教子、三从四德的这么一个形象，我觉得太厉害了。所以刚才说的这个才女文化是从这儿兴起的，虽然是一种非常朴实的对爱情的向往，但是之后呢就开始把婚姻期待，把对婚姻的这样的定义，也就不仅仅是对吧，我嫁一个好丈夫，他们期待的更多的也变成一种精神上的伴侣式的婚姻关系。当然了，这里说的最理想的，比如说宋代的李清照对吧，和这个赵明诚，这个是他们向往的最和谐的琴瑟和谐的关系，赌书消得婆茶香。或者是像这个我们文中也说了，这个赵云和苏轼 就赵云非常懂苏轼啊，这个满肚子的不合时宜。然后苏东坡说呀，这个唯有赵云能识我，知道这个不合时宜。所以他们这个在文化水平上其实呢，也到了和自己的丈夫差不多的程度，有的甚至能够在境界上超越自己的丈夫，所以呢，也被允许去参加到这种文化活动中，甚至和他们的爱人丈夫一起能够挥毫泼墨、吟诗作赋。所以柳如是她不是一个单例，她是代表着整个时代的这一批女性，而且不光是就是在这个参与男性为主导的诗会啊，他们也出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圈子，出现了自己一个小圈层，完全摆脱了这个所谓的传统道德这种约束吧。虽然不能像男性那样一起自由的和别人交往，对吧？我不能找我老公是谁，但是我可以找我的女朋友、我的闺蜜是谁，就发展成了一个新的交际形式，叫结社。结是团结的结，社社会的社，就变成一个社团组织。也就是说啊，才女和才女之间进行诗歌创作，结成诗社，就想到我们之前说的《红楼梦》了。我们之前说过海棠诗社，有点像那个意思。大家就是诗兴大发、雅兴大发的时候，就说啊，我们一起喝酒，然后这个赏花、作诗，就是这种感觉。当时最有名的一个诗社、叫郊园诗社，郊是芭蕉的郊，园是花园的园。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这个郊园诗社竟然在男性的世界中被接受了，而且在这个男性文学这种文人才子的圈子里面有自己的声望，而且很厉害，就是等于说给自己树了一片天地。最有名的这个郊园诗社呢，他们核心成员被称为郊园七子，就基本上和男生是一样的，可以出去玩，在风景绝佳的西湖上一边乘着船一边这个举行诗会。哎，我想当时这么开放嘛，基本上男性也会参与进来，或者至少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妥，不让他们进行这样的一个诗会。这个郊园诗社的精神领袖呢，是杭州的一个才女诗人，叫顾若甫。顾若甫她是出身名门，所以也是就是等于说书香门第吧，而且是不光是用心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是重视女性的教育。她的理念就是，没有好的教育呢，你的这个女性角色就不能成为好的妻子和母亲。所以啊，她带领着很多自己的女性朋友、晚辈和自己的学生一起游园，给他们出题，即兴创作。这个郊园诗社是当时清代明末清初女性文学团体最最重要的一个代表。觉得这个世界上可能真的没有巧合。你看我们之前说那个《红楼梦》37回，探春对吧，就是他在建议大家创建海棠诗社的时候，每个人起一个雅号，他给自己起的是蕉下客。当时我们还说为什么叫蕉下客，但是我想会不会有这么一点点一丢丢的联系，就和这个郊园七子有关系呢？说不定也有。这个我们刚才说了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诗人团体，但我把这个事情我再拉回来，拉到我们的西方对吧，我们从这个波伏娃开始说起。我现在再说另外一个传奇女性，叫萨福。萨福是这个比波伏娃要早得多，她是希腊，当时希腊城邦的这么一个女性诗人或者是一个诗人团体的领袖。哎，这个名字我还得给大家交代一下，她叫萨福。然后她这个居住的地方，萨福的居住地啊，叫 Lesbo。大家这个听起来像不像英文那个 lesbian， 就是女同性恋者、女同的意思，就是通过这个名字转化过来的。西方中的女同就是源自萨福的居住地 Lesbo， 是希腊的这个莱斯博斯岛，一个很小的岛。为什么呢？就是她当时很大胆、很独创性，她是不仅是当时的第一位女性诗人，她也是后人所知的唯一一位希腊的女性诗人，而且她的诗歌还出了自己的诗歌集，叫萨福颂。大家想想，那个时候萨福可是比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还早了200年的，那是多么一个精致开放，甚至是我觉得有魅力的女性啊。她是在诗中可以毫不避讳的表现女性之间的同性友谊，甚至同性之爱。所以今天讲了半天，说了这种含带爱意的友谊的话，我觉得我还是用他的一首小诗的一个章节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吧。 这也是表示了他在这个当时的整个的人文环境中能够突破自我，形成了一个女性自己的这样的思想交流的文学圈的一个决心，或者是他的自己一个呼声吧。这个诗的名字叫《我的爱人》，我读一下最后两段。我的舌头凝住了，一阵温暖的火突然间从我的皮肤上溜过，我的眼睛看不见东西，我的耳朵被噪声堵塞，我浑身流汗，我全身战栗，我变得苍白，比草叶还要无力，好像我几乎要断了呼吸，挣扎在垂死之际，即使死了也要爱。好，送给大家，以上是我的分享。